嘿，我在案发现场，带您用声音直击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丰德。前一集我们提到了三重一位王爸爸，发现就读大学夜间部的小女儿以及他的妻子惨死在家里面。警方获报到场呢，起先家属还以为是小偷闯空门失风哦，然后才把母女两个人杀害。但仔细询问后才发现，小女儿呢在几个月前就跟现役军人黄林凯分手了，两个人呢还因为金钱纠纷闹得不愉快，加上所长接到报案电话，说顶楼呢一直传来一个诡异的脚步声哦，上楼之后才发现躲在楼顶的就是黄林凯，将他查缉到案。而他究竟为什么会选择杀害母女两个人呢？真的只是因为他说的金钱纠纷吗？这一集同样请到天都警察局台北分局的侦查队长黄明福，明福哥，明福哥嗨、
欸、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先谈一下黄林凯好不好，就是就你所了解黄林凯他的家庭跟他的整个生长状况是怎么样的？
这个男朋友的部分啊，
是
他是个独生子、哦、他是个遗父子。
遗父子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没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哦、就因为意外死亡。
嗯哼、
哦、所以说他上面还有个姐姐。
对，
那家里就是有妈妈姐姐跟他三个人，
嗯嗯，
哦，一同生活，
对，
哦，所以整个部分日子也不算很好过，
嗯，
哦，但是家庭也算是单纯，
嗯，
那本身男朋友这边也没有在外面有一些不好的一个行为，
赌啦，或者是混黑帮啦什么的，
也没有这些复杂的交往关系，
嗯，
就很单纯的一个，算是刚学生刚毕业，然后在校。风评也不错，男朋友本身他是没有工作，经济来源都是妈妈的来支应，
对，
我说本身并不是宽裕，
嗯，
所以说女朋友啊，死者才会要求他说要去找工作来做，多少赚点生活费，
嗯哼，嗯哼，
也不要说每天无所事事那种感觉，
比如说在毕业之前或者是一些日常生活的花费，他会帮忙女朋友去付吗？还是他其实不太会？
因为整个他们的经济关系，
嗯，
女朋友把打工存款的账户跟提款卡都委托给男朋友，
嗯哼，
哦，所以说整个的金钱的提领都在男朋友这边。那因为在男朋友这边，当然一些外出的消费啦，哦，一些的一个生活花费，
嗯，
哦，比如说出游啦，哦，看电影的花费，当然是由男方去付账。
是，
但是这个钱哦，研判应该都是女朋友的。
了解，因为可能男方也没有收入来源嘛。
对，
其实我们前一集有提到黄林凯哦，跟这个王姓女子啊，他们两个人交往期间，然后有发生的这个金钱的纠纷嘛。原本里面有20万元，他辛辛苦苦所打工所存下来的钱哦，这个钱原本都是存在他的户头里面，一个华南银行的账户。但是因为呢，黄林凯哦，他住家附近有其实就有一个华南银行的这种 ATM 啦。这个女朋友部分为了要节省这种跨行提款的手续费支出啦，等等的一些原因哦，所以才把这个提款卡，华南银行的账户的提款卡呢，就交给黄林凯来保管。请那个黄林凯呢代为提领可能他平常日常生活啦会花费里面的一些现金哦，可能平常生活的花费啦就是由黄林凯来付这样子。可是他们在分手之后，感觉这个黄林凯好像还是有蛮积极的想要去挽回他跟女朋友前女友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有这样的状况吗？
当时两个在分手的当下，
嗯，
也不是说很毅然而然的决裂，
嗯哼，
还算是很温和的一个谈判要分手。
对，
我说这在黄林凯的心里面，他是想说，哎，来复合。
嗯，
我说表现各方面都很积极。
嗯哼
哼，甚至两个人有说养了一条小狗。
对，
那狗的部分是由这个男朋友在照顾。
嗯哼嗯哼，
双方看狗的部分呢、啊，也是个会互相的有来往交集。
所以日常的生活，他还是想要去挽回他们的感情啊。可就在9月18号哦，这个王姓女子她去补登了华南银行的账户之后，发现辛辛苦苦存的20万元只剩下个位数而已。后续的反应是怎么样？她做了哪些措施？
哦，这个部分哈、哦，
嗯，
这个三姐，我说三女儿讲，
对，
那一天9月18号，因为学校注册，
嗯，
都他要去领钱出来付学费，
对，
才会好不容易去拿的那个华南银行，从黄林凯那边要回来的提款卡跟存部，
嗯，
要去领钱来缴学费，
对，
结果一抓了存部，傻眼，钱都没了，学费缴不出来了，嗯，心里当下感觉是非常愤怒，
嗯，
我才下定决心说，第一个要分手分得干净，第二个钱还是要回来，因为辛苦赚来的钱，
对，
还是要把它要回来，
嗯哼。
之前提款卡都在黄林凯那边，
对啊，
然后两个人出去出游啦，好，共同出去用餐啦，
嗯，
一些看电影的花费，都是从这个账户领出来的钱来支应，
对，
那支应了以后，双方的家长看法是说，那钱好，哦，算是男朋友领出来的，但是女朋友两个一起出去，嗯，吃东西、交友、车费什么一些费用都要除以二。到最后协议到说，哦，还一半，是这样子的原因。
对，那段期间他去领的时候，然后发现没有钱的时候，黄林凯正在殡仪里面嘛，所以他也没办法跟他取得联系，也没办法去跟他追讨债务。
黄林凯没钱当兵，嗯哦，所以说为了要付学费才会来跟这个黄妈妈告诉这件事情，
嗯
哦，请黄妈妈要代为处理，哦，但是黄妈本身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一下子也没办法拿出那么多钱。
对，然后找的过程里面他也找了他妈妈一起过去，是不是
双方就是谈论了以后，到最后女朋友的妈妈也来帮忙协调，到最后就确认都同意，家长也都同意，
对，
双方妈妈都同意，那就20万的金额算大家都花了一半，就是说那个男朋友要还10万块给女朋友，
嗯，
这个结论是这样得出来的，
是，就是初步就有一个这样的结论啦，啊。后来黄林凯在9月29号哦就休假了，应该是新兵训练，是不是新训？
他在金六节新兵训练中心，
金六节
放捷训假，
对，放捷训假嘛，从9月29要放到10月3号。9月29出来之后，可能是一回家就应该有收到妈妈的一些消息啦，然后就马上呢来跟这个他的前女友嘛来联络。然后当天晚上，因为10万块他们一直没有瞧好，就是到底要还多少，怎么可能20万元就这样不见了，对，他觉得不太合理嘛，所以他觉得你可能都是出去玩啊，出去花费了，都是领这里面的钱，所以你应该要把这20万元通通还给我，这才合理嘛，他的想法应该是比较偏向这样子。所以在他后来呢，等到黄林凯跟他联络之后啊，当天晚上哦，啊，就找了他的三姐一起到他的住家附近的一间莱尔富超商里面哦，来讨论要怎么还这一笔钱哦。然后他也坚持说，黄林凯应该要把20万元全部都还。黄林凯他当下是怎么说？
男朋友是讲，当下他当兵没钱哦，嗯，所以要等他当完兵以后再来还这笔钱。
嗯哼，
那第二个部分。男朋友是已经确认说10万块是双方的家长也都同意的，
对，
哦，所以说他也只就这10万块来做一个讨论，
嗯，
但是女朋友的心里面就想，钱是他辛辛苦苦打工存下来20万，那男女交往你男朋友要出钱，你要事先要说明，
嗯，
哦，这个是各自来付，或者是说，哦，是要由男朋友支付，哦，那如果要事先各自付也要讲清楚，
嗯，
说这个部分呢，啊，一直是女朋友没办法接受的，说女朋友就是坚持要把20万都要回来，
哦，
双方就在争执这个金额的部分。
黄林凯他其实当场就有签了一张10万元的本票，然后给王姓女子，然后跟他保证说，哦，他会还款这样子。但是王姓女子还是没有办法信任黄林凯他的还款能力啦，就是觉得说他当天晚上就应该要把这一笔钱赶快就还出来，而且他也急着要去付他的那个学费嘛，他文化大学夜间部那边学费也要缴啦。于是黄林凯被催促之下呢，就又联系了母亲，哦，要来出面来协助还债。联系的过程啊，然后也找了姐姐一起来，哦，包含姐姐的男朋友也都一起来了，因为可能姐姐的男朋友在他整个家庭里面是属于比较会处事、比较知道人情世故的人啦，啊，对，所以也有一起去这样子。然后其实黄林凯当时见他的前女友这样子咄咄逼人，他就起了杀机，是不是？
他就是为了这个当天的讨论，哦，因为双方的一个讨论过程啊不是很愉快，女朋友当然会找多一点人来帮忙协调啊。
对，
男朋友这边就只有妈妈跟男朋友两个人，
嗯，
哦，那理亏的 还是男朋友，
对啊，
但是男朋友还是觉得女朋友不该这么的一个绝情，整个过程那么的一个强势，
嗯哼，
让他心里面动了杀机。
当下动了杀机之后有怎样的一个动作吗？
说是这个在整个的相关的一个借据的本票签完了以后，
嗯，
他就去百货行去买了头套、童军绳，这些准备犯案的用具。
嗯哼，
那为什么他要用童军绳？
为什么？
他的说法是说用勒毙的，第一个不会见血，见血的话他本身他也怕，
对，
所以用勒的部分看起来比较没有损伤，那也不会有很大的一个效应，痛苦性也比较小，
嗯，
所以他才会去买了童军绳，用勒毙的方式，决定用勒毙的方式来犯案，
嗯，
这是他的一个
他的说法，
他一个看法跟一个做法。
他的说法啦是说跟看到妈妈这样子有点被对方咄咄逼人啦、啊、他可能觉得自己被这样子逼还没关系，对，但当着他妈妈的面他觉得妈妈也被欺负了，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杀机。
他买人的过程当中、自己比较详细的部分，因为我们当时整个侦办的过程是比较基础的，说协调几次的部分是还没有，我这边是比较没有确认，
是是是，
只知道说有去协调，协调的很不愉快，
了解。
本女朋友本身为了这笔钱耿耿于怀，
因为我有查到一些资料，然后做一些资料上的补充，其实当天晚上十点多，黄林凯就是他买完了童军绳之后，然后黄林凯他的妈妈就带着黄林凯的姐姐还有姐夫，他们也一起到了超商，然后前女友跟他的三姐也在现场，然后黄妈妈呢被要求，就是原本答应说他要还10万块嘛，但是黄妈妈认为说啦20万元各一半嘛，他觉得两个人都有支出的，我们付的话可能就是付10万块，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一半还给你这样就好。好，那除了这10万块之外呢，应该还要再扣掉，因为黄林凯之前有帮他缴过学费哦，他认为说在学费的1万块呢应该也要把它扣掉，所以双方呢就有一个这样的共识，说最后黄林凯的姐夫当场就签了9万块的支票，直接签了一个支票，然后替黄林凯现场就直接把他还掉了。双方呢在现场还有写下那个协议书哦，协议书上面写的说，因双方自民国99年开始交往至今呢，双方共同娱乐花费等款项哦，共新台币9万元整。经双方协议呢，由甲方哦，甲方就是黄林凯，甲方支付新台币呢9万元整呢给乙方，乙方就是这个前女友的部分，以解决上述的债务纠纷问题。即起互不相欠，口说无凭，特立此据。因此呢，双方就写了这个协议书，然后两边呢也各留了一份档案在彼此那边哦。这个王姓女子回到家里面之后啊，当天晚上11点多又接到了黄林凯赖传的讯息哦。黄林凯说他很不好意思啊，没有想到他的妈妈是这样子处理啦，姐夫是这样处理，说他他还是愿意还剩下的11万块啦。我觉得黄林凯他的立场是有点像是，他哪怕动了杀机，也买了这个童军绳，但他可能心心念念念念的，还是想说男女朋友的感情还是放不下，所以他还是跟他传达了这个赖的讯息啦，然后说他愿意去还这11万块。他说他妈妈这样子处理他其实不是很满意啦，说他这11万块我日后我想办法去还你这样子。但是呢前女友啊还是说，你要还的话你就在10月3号你在休假结束前你就要把这笔钱还来。所以黄林凯就有点觉得可能是我放软的一个姿态跟你这样子讲了。可能他讲说我愿意还，可能只是一个想要去把男女关系去缓和的一个说法啦，他还是想他们两个如果能够复合就好了，所以他就越想越不甘心，所以他就决定说要把起心动念去杀人这个念头呢去把它执行哦，也因此呢才有了后面的整个计划。他们在整个讨论的债务的过程啊，其实是有录音的哦，那我这边呢也播放一下当时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谈话的一个录音档。
是你花的，为什么还要你经过你妈？是谁比较久？是谁花了我20万？是谁没告诉我？是谁骗了我1年？好，那你要还我多少？
其实女朋友的口气哈，在以她本身被害人的部分还算可以的，也不用很差，只是说这个男朋友前男友的心理的接受度啊，可能是比较低。 哦，因为可能他从小就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哦，父母就比较疼爱，哦，忽然之间收到这种比较稍微一点严厉的口气啊，他没办法接受。
这个案子啊，在现场其实有采到一些基证，是不是？
最高规格来做出，因为人命关天。
对，
哦，说从整个的床单，哦，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体液痕迹？
嗯哼，
哦，还有现场的遗留物也都有做采证。那甚至于啊，事后隔天呐，啊，这个前男友有说到他把一些作案的工具啊，藏放在顶楼，被警方找到顶楼的地方啊，我们都有把他找回来，
哦，
都有把他送去检验。
一个一个谈好了，先谈现场房间里面，小女儿的房间里面有发现一些怎样的生物基证吗？
在整个房间里面，表面上是看不出来有什么生物基证，
对，
只是说用鉴识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勘察的时候，发现床单上面，疑似有体液的痕迹，
对，
所以床单那时候我们就把它采取下来去送检验，就只有一个床单，那指纹的部分有采，
嗯哼，
但是因为黄林凯他本身就知道说，哎，警方会做这些采指纹的作为，
嗯哼，
有稍微整理过。
小女儿她的一些身体的部位，我们也有做一些相关的采验吗？
而且依照整个的命案的一个程序，死者的大体啊是要做解剖，才能够证明他确实的死因，
对，
状况能够百分之百的确信，避免改天法官在审判上面，如果有其他质疑的时候，没办法做一个厘清。
嗯哼，
说整个部分两具大体啊，都有做解剖。
这个解剖过程当中，好像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哦。
因为王爸爸哈爱妻爱女心切，对于妻女这样子平白无故的遭受到一个冤死，已经很不舍。那整个法律程序上面又要做解剖。他认为又让这个死者啊又受一次伤，万般不舍。
那个时候他是一开始是不太愿意接受他的妻女儿的解剖是吗？
一开始的部分啊，他是非常的坚决的不同意，但是我们就跟他说明不解剖可能发生后续会有什么一个疑问，那整个审判上面没办法定罪，就没办法还死者公道。王爸爸本身他要求的就是个公道，要还他家一个公道。解剖的问题啊，大家心情的平复跟一个沟通上面大概就用了两三个小时来跟王爸这边说明。解剖了以后才能够定罪，定罪才能够达到还死者公道的一个效果出来。最后这个王爸才勉为其难的同意。但是他就讲他没办法在现场看，因为这个实在太过于让他伤心了。
他也不忍心啦，老婆跟小孩子等于是还要再多受一个责难，一个这样的过程就对了，
一个很大的一个损伤跟痛苦。
其实相验解剖之后啊，女儿的部分哦，有采集到一些蛮特殊的关键东西哦，包含说她的胸部有采集到一些体液，检警认为说不排除是小女儿跟黄林凯他们的 DNA 混合之后呢所产生的一个体液哦。另外检警呢，还有用紫光灯搭配滤镜哦，在王姓女子上的这个棉被里面呢，发现疑似有四个应该是精液的残留哦，其中一面就有四处精液的残留，另外一面呢还有三个精液的残留的痕迹。王姓女子的内裤里也有特别去采验，发现也有精液残留的痕迹。卫生纸团的这一部分，可能请明福跟他们讲一下，我们当时有怎么找到这个卫生纸团的？
那个卫生纸团跟作案工具，跟死者内裤啊，事实上那个前男友都有打包带离的现场，准备把他带走，让警方采不到基证。只是说他真的是决心改拜，被警方拦到的时候，他逃不掉了。说就把他随身装这些证物的塑胶袋啊，就放在阳台。那事后我们警方也去顺利的把他取回来。也找到这些他擦拭过的卫生纸啊，那个前女友的内裤，还有犯难工具头套、童军绳这些证物。
是。
那卫生纸的部分啊，前男友就讲说啊，这个是擦拭用的，他怕上面有留有相关基证啊，说一并把他带走。
六团的卫生纸团里面，其中一团的里面就含有这个精液哦，然后最后验出来呢 ，DNA 啊，就跟黄林凯的 DNA 哦是相符的，是一样的啦。 那后面这个验尸报告也出来了，还有发现小女人呢，她死亡的时候左脸颊呢鼻孔有这种流血的痕迹，这一部分好像黄林凯他在侦讯的时候也有提到，是不是？
他整个过程当中啊，他是有时候一直提到啊，发生关系以后，前女友要去灌洗的时候，他是从后面把童军绳，就是勒毙那个妈妈的童军拿出来，
对，
再往前女友的脖子一套，就使劲的勒到这个前女友就鼻血就喷出来，就造成了这个污渍。然后他也有说，他就把它擦掉。他当下是一派轻松的感觉的，毫不在乎，让人家觉得说毫不在乎的一个说法，甚至有点冷血。正常人应该不可能再有这种男女之情的肌肤之亲了，但是也许或许啦，因为前女友已经往生了，无从 去追究，可能当下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想说以委婉的方式来消除前男友的敌意，避免遭受更大的伤害，
对，
才会这样子，有点放软姿态，
是，
语气和悦的来跟他安抚这个前男友，可能这样子让前男友认为，双方是合意的部分，
以一个正常女子来讲，她也会不敢反抗的，就是她也会去想办法去迎合，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高压而且非常复杂的一个情绪。黄林凯说双方是合意发生性行为的这整件事情，我觉得可以让听众自己去思考啦。我自己是比较难接受啦。
根本不大可能会有在这种状况之下还有那种心情去做这种事情。
是啊。
尤其是一个弱女子。说这个只是一个单方说法。但是我们当下就是把它记录下来。也把当时的状况跟现场做一个完全的复原。
对。
因为我们要力求客观。
那他其实他们事后也有开了记者会哦，他的三姐就有说，他其实是有感应到的。那一天下午呢，他要全身发冷，而且双手没什么力气，他感觉会发生什么事情哦，但他其实当下没有说，因为他每一次呢，只要真的说出来呢，就真的会发生。那大姐也说，全家人呢，全家四姐妹哦，都努力的赚钱，他四个姐妹都有赚钱。他的四妹啊，连台风天都还会跟他说，因为薪水有加倍呢，所以他要去上班。他很舍不得他的这个最小的这个妹妹，竟然就这样子被黄林凯给勒死。他还说黄林凯是魔鬼，不是人，他是个预谋杀人的魔鬼，一定要判100个死刑。其实这一段记者会就是让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看的，也是真的相当不舍啦。像明福哥，你自己事后还有在跟家属他们有接触吗？他们有表达怎样的诉求，或者是他们的整个情绪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案件其实王爸爸跟我是同乡之谊，所以我们在事后啊到现在还有在联系。因为真的发生这种案件状况，一个大男人再怎么坚强，真的是要承担很大的压力。说他们的一个诉求啊，就是还一个公道，依法来做一个审判跟执行。念之在之的就是这一点，很单纯和善的家庭，一系巨变。
对，
这个部分任何人都没办法接受。尤其是这个四个女儿都这么乖巧。
对。
那死者也都是这么努力的在赚钱，要补助一下家计，死在曾经自己心爱过的人的手上，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是，后面案子就到了法院了哦。明福哥，到时候好像还有被传去法院开庭要去作证，是不是？这部分是怎么样？
因为这部分牵涉到最严谨的死刑的问题。那自首依照我们的法律啊，都是可以必检。说双方争执啊，就是有没有自首，算不算自首的部分。
你说这个黄林凯说他觉得他自己有自首是吗？
是的，他是在怀疑说他是自首的部分。那法官为了厘清这一方面的一个法律的要件啊，
对，
有传讯。我本人啊，因为我都自我办的案件，
对，
当场也是我在问黄林凯的一个状况。他就是传我去做一个当庭的陈述。那我们身为一个警务人员，就是要公平公正的完全据实的来供述当场的状况。
是，您当时在庭上怎么说？
那庭上部分我就跟法官来说明。嗯、第一个部分齁、哦、我怀疑的时候怀疑是前男友
对
就是他。然后到他家的时候有打了请他大姐请他姐姐打了两通电话。
嗯
电话中也告知我们的来意。
嗯
齁、哦、也请他前男友说明到底有没有涉案。
你也跟他讲说他的那个女朋友死了哦。
在电话中就轻描淡写跟他没关系。
对啊他也说 跟他没有关系嘛。
哦这是第一个电话中、
啊、
一个机会。
嗯
那第二次我亲自见到他的时候第一句话我也是质问他到底案件是他做的他也就否认。整个的一个两三个的机会啊都丧失了。
是。
哦这个可能就是他在审判被法官认定他非自首的原因。
嗯嗯就是有没有自首啦。好那我们其实最后面法院认定的整个犯罪过程呢，这边也跟听众们讲述一下、哦。当天下午四点多、哦，黄林凯他就带着一个提袋哦，里面装着童军绳三条、头套一个，好、哦，还有一个高领的上衣啊、手套、袜子，到了他的这个前女友的住处、哦，拿着备份钥匙开门进去。之后呢，他先在楼梯间戴上了头套，穿上上衣，并且呢，还把手套也都戴上了，哦，袜子也都穿起来。避免呢会留下指纹跟脚印，再用钥匙开启二楼的他的这个前女友的大门，然后把他拖鞋呢也都藏起来了，避免发出脚步声。进到屋子里面之后呢，他先到王家大姐、二姐他们两个共同的房间里面哦，拿了一件长裤，准备之后要犯案使用的，要到那个的前女友还有这个三姐的房间呢去里面埋伏。等他下班回来家里面，但经过了王妈妈的房门口的时候啊，被在躺椅上面的王妈妈发现了。为了避免王妈妈阻扰他的杀人计划，而且认为王妈妈瞧不起他的这个单亲家庭出身呐、啊，像黄妈妈，像他自己的妈妈呢，讨了这20万块，让他妈妈丢脸。因此呢，他先用手去掐住了王母的这个颈部哦，那王母就反抗嘛，因此抓伤了他的右脸颊，他的食指的指甲才会断裂。之后呢，黄林凯用手肘压制他的双手之后呢，顺手拿出童军绳，将王妈妈呢给勒死，并且还去浴室拿了一个红色的方巾啊，这个毯子哦，然后去擦拭王母的指甲缝哦，想要去去除他因为抓伤他的脸颊，留在他这个指甲缝里面的一些皮屑跟血迹。清理完之后呢，看房子里面也没有人了，就把头套给脱了下来，继续呢在厨房里面埋伏等待王姓女子回家。等到下午5:20呢，他看我他的前女友回家了，准备走进去房间，就把头套戴起来，尾随他进去房间，拿出呢他现在里面拿的那件长裤嘛，他拿的那件长裤呢，就把这个前女友的头给罩了起来，然后徒手把他制服，并警告他不要乱动，要他趴在床上，接着呢拿同一条童军绳呢，把他的手呢给反绑起来。我刚刚前面也提到说他拿一个随身提袋嘛。他把这个提袋呢从厨房又把它拿回来放到房门口，然后并且呢要把这个大门反锁，以防突然有人回到家里面来犯他的整个杀人计划。前女友趁不注意的时候呢，就想办法把他套在他头上的这个长裤啊把它弄了下来，并且下床呢不小心就踢翻了放在这个房门口的这个提袋哦。提袋里面呢就有他的皮夹，他皮夹一看有他跟黄林凯两个人的合照。他当下呢就知道说捆绑压制他的人就是黄林凯，于是呢他就喊了黄林凯的名字，就说有话好好说，试图呢要去化解他的犯意哦。但黄林凯呢把这个他的双手了松绑之后，他看他是处于这种极度恐惧的状态，于是呢竟然亲吻并且抚摸前女友的身体哦，甚至违反他的意愿对他性侵得逞。性侵了之后呢，他还不放过他的前女友，就是趁他要去洗澡的时候，拿来童军绳从背后将他给活活勒死。为了掩饰痕迹呢，还把他的鼻血啦擦拭，并且呢将他残留在他的下体以及内裤的这个他的体液啦，用卫生纸擦拭，放进塑胶袋内。直到晚上呢，王爸爸回到住家的时候，发现大门反锁，而且打电话都没有人接哦。他在趁他下楼的时候换回原本的衣物。并且呢逃到顶楼、哦、这是法院最后认定的整个犯罪过程、哦、这个案件相当特殊的是他是军人身份嘛，是不是军人身份在审理上跟整个判刑上会有差吗？
因为 军人身份是用军事审判法、跟陆海空军刑法都比一般人来得重。
对、
那之前是都有军方、军法官来做审判。
对，
那这一件呢是整个的一个军法改革以后啊，
是
变革以后啊，改由一般的法院啊来做审判的第一件的一个案件。
洪仲丘案之后呢，大家认为要这个军审法要修法嘛，所以废除的军审法、等于是军方的案件也由这个司法来一并来审判，所以这个是第一件的案件，而且格外的重大，所以那时候也让大家很好奇说司法会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反而是一种轻判。对，所以整个案件审理上蛮受重视的。在整个过程里面呢，黄林凯一直说他前女友跟他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他是不敢有什么太大的反抗动作，跟平常的他不太一样。他抱他亲他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说不要或把他推开来，于是他在抚摸之后呢就发生了性行为，他的说法是这样子的。但法官认为说他应该要察觉到在他当下呢他的反应就跟平常不太一样了，很明显就是因为他下班回家之后被人从背后袭击啊，而且还套住头部反绑，他处于这种生命身体都受到巨大威胁的恐惧状态之下，虽然根据他所说他把他的双手都松绑了，但他当时呢绳索一样在黄林凯的手中，他的生命安全仍然随时有可能受到巨大的这种危害哦。在一审的时候，他认为这个黄林凯违反他的意愿的下去进行了一个性侵害，所以强制性交部分他认为是相当相当明确的。那黄林凯还有说他其实犯案完后就有玉石俱焚的想法，他说他甚至想要轻生。这一部分民福哥他在一开始侦讯的时候有提到吗？
那这部分、是我们本来就有在评估，在侦讯中他是没有提到这一点。
对，
因为我们侦讯时间可能比较短，
对、
他可能就整个案情问完了、我们当下就移送给
检察官嘛，
后续处理，
对，去复讯了这样子。可是你们一开始你们会担心他可能会有轻生的可能性吗？
我们是依照我们的常理来研判，就怕真的这个年轻人不懂事，做完那又去轻生，
是，
所以我们当时是有顾虑到这一点。
其实他开庭的时候有说，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无法相处的话呢，我们就到另外一个世界，就只有我跟他，他的说法是这样子。但是法官认为啊，如果你真的想要轻生的话，你杀害了王妈妈之后去清除她的指甲痕迹，杀害了你的前女友之后你还把这些精液、想要去擦除，想要去灭证，如果你真的想要轻生的话，你现场就轻生啦、你这些灭证的行为根本没有意义啊。对，所以法官认为这些全部都是他的推脱之词，你根本没有想要跟他同归于尽，而且加上他不符合啦自首的要件、所以一审呢就依照强制性交罪判他死刑，到了二审也判他的死刑。案件上诉到最高院之后呢，法官认为说这个案件呢、可能要审酌有没有符合两公约之中呢最重大的罪行，因此发回更审，跟一审的法官没想到一样判他死刑。要不要判死刑这件事情法官一直是蛮慎重的，所以我们来谈一下黄林凯好了。民福哥，你认识的黄林凯他就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嘛，你观察他的心境或者是他的一些素养，他的品性，你觉得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依据我在侦办这个案件跟黄林凯的一个对谈，跟他的一个互动的感觉，觉得其实黄林凯这个小孩子本性不坏，可能在妈妈的照顾之下也获得很好的成长环境，虽然是家里经济不好过，但是也不至于匮乏。
对，
那他的教育状况看起来品性也都相当的不错，只是在处理生活周遭的一个细事跟一个情感方面比较欠缺经验，然后缺少一些深思熟虑，都是一时冲动下的一个决定。那这个状况之下可能也许是家长的溺爱状况家庭环境下产生的。事实上我在办这个案件觉得黄林凯为了这个一个小小的几万块的部分啊，一时情绪失控来做这案子非常不值得。
不止王家毁哦，他的家庭也毁了。黄林凯啦，姐姐他大他九岁哦，很早就结婚搬离家里面的。然后他从小就跟妈妈相依为命嘛，妈妈也非常的宠爱他，他也很依赖妈妈。妈妈是说， 他到了十几岁哦，出门的时候还会要他牵着他。后来呢，再大一点的时候，他还是要他妈妈牵着他。他的说法是说，他想要去保护妈妈这样子。甚至呢，听到外面打雷啊，还会吓到要去跟他一起睡。那黄妈妈的说法是说，因为他觉得对他有亏欠了，对黄林凯有亏欠。因为可能没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给他哦，所以他为了弥补，他会加倍的去关爱他。黄林凯想要一个东西的话，他能力上能够所及，他做得到的，他一定会去满足。他有一次呢，黄林凯要去想要一个皮夹哦，但黄妈妈认为说，可能太贵了，没有必要买。没有像黄林凯到家里面就大哭了，就一直哭，觉得说妈妈没有爱他。黄林凯的整个家庭状况是这样子的。姐姐开庭的时候也说，她说她从小就对妈妈很顺从，蛮孝顺的，很少对妈妈口气不好，会帮忙分担家务事，然后会让下班的妈妈呢早上早点去休息。那妈妈呢也非常的去疼爱黄林凯哦，她说是溺爱也可以这样子说。黄林凯他其实非常向往这种家庭的生活啦，那从小呢其实蛮独立的这样子，也因此呢形成了养成他这种不擅长求救协助的这种个性啊。看守所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太晚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是万能的，忽视了当时家人朋友愿意伸出的援手。到了更二审的时候，其实中央警察大学防治系的教授有对黄林凯做了一个心理的评估鉴定，这个教授认为说，再社会化啦，一般来说是指一个人进入这种矫治机构啦，能不能够从原本的这种心理健康状态、人格特质，经过这些机构之后去给他教化这样子。但他认为哦，这个黄林凯他性格上是有弱点的，他觉得黄林凯他的情绪是不稳定的，只要面对分手呢，跟这种金钱压力啊，他的人格特质从小养成的这种人格特质就会跑出来，所以。如果只是提供这种职业复健啊，或者是这种道德教育啊，是不够的。而且监狱目前并没有对这种有这种暴力情绪困扰的人去做这种深度的治疗。教授认为说，他应该要在社会中去做这种再社会化，而不是在监狱里面。而且在过程当中呢，如果没有一些很好的处理的话，他很容易又会回到他原本的性格。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工程哦。他还说，心理学家不会认为有人是没有办法做治疗的，他认为以心理学家的角度，你是一个人的话都是有办法去做治疗去做矫正的，只是要看要花多大的资源能量去做而已。因此他觉得他没办法去评估黄林凯如果要做再社会化的话要花多少的时间资源跟人力，但他能确定的是一定会花费很大很大的力气。等于是他告诉法官的是说，难度上是有的，你必须得花费非常大的力气才有办法把它回归成正常的一个状态，去回归到社会里面。最后面呢，法官认为说，尽管黄林凯啊有拿出什么手抄的金本啊，在一审的时候他就拿六本手抄的金本说，哦，这是要回向给被害人的啦，还有他还拿了一些信啊，说有写给这个王家人三姐妹还有王爸爸的这些信啊，但这些信可能被退回来了，因为可能他们搬家之后没有收到。他也当庭的跟这些被害的家属都道歉哦，但家属们都没有接受，而且呢每天让家属都活在恐惧当中哦，甚至半夜还会梦到童军审，害怕呢他出狱之后会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杀死。法官认为黄林凯呢他也没有任何的实际补偿，犯案手段泯灭人性，因此驳回上诉，最后全案确定。王爸爸他其实每一次出庭他都会去，对不对？
他每次出庭王爸爸 每次都到，他是要听到确认的判死刑这个最后的结果。那开完庭王爸爸都会打电话给我，他听到说只有一个判死刑一个无期徒刑他不服。嗯，他的期待是杀一个人要判一个死刑。嗯，但是我们要依照我们的法律啊，现在的部分呢、啊，是一个无期徒刑，一个死刑。虽然是最后定验也是死刑的部分，
合并执行死刑，
合并执行死刑的部分呢、啊，但是王爸心中啊也在等待，看到最后的结果。
对，他还是觉得说可能两个人都要判死，他心里面比较能够放得下就对了。那他其实为了去开庭哦，他的工作上他每次都等于都要去请假，诶，就是开这个水泥一班车的工作好像也没办法好好的做，有这样状况吗？
公司上也知道他的状况，嗯，所以他去开庭的部分在时间上都会给他通融，
嗯哼嗯哼，
那王爸爸对开庭的一些状况跟一些结果有时候还跟我这边来做一个联系，嗯，那我们还是鼓励他勇敢的面对后半段的人生。
原本，王爸爸认为说判了死刑之后啊，就可以以为这种妻女的在天之灵了，但没有想到哦，判了死刑之后他却一直等不到死刑的执行。黄林凯他在判死之后还向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呢去申请释宪。他的说法是呢，他觉得最高法院呢第二次发回更审之后的两位法官跟第一次发回更审的是一样的，认为这法官呢没有回避违反了宪法保障人民诉讼基本权跟这种公平法院的原则。因为呢这个申请案呢到目前我们录这期的时候还在大法官的会议审查当中。依照程序啊，法务部的这种死刑执行审议小组的这种审议会议，在法务部签发这种死刑执行命令之前啊，都必须要去查明这些死囚有没有申请释宪。如果有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去执行枪决。所以等于是黄林凯因为申请了这个释宪，他到目前为止就算总统或者是这个法务部的部长同意执行枪决，他也一定不会被列在里面。等于是王爸爸听到了这样的一个申请之后，他其实是很不能够接受。他这部分有在跟你做谈论吗？
他这部分对于这个法令的执行，他的内心还是愤愤不平的，他是说依法执行、尽速执行是他的愿望。
嗯，
我说那这部分就看我们的一个执法当局他最后的一个看法。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依照整个规定啊，
嗯，
让双方啊得到一个公平的结果。
但王爸爸其实到一直到现在都是等不到。其实我有试着透过一些同业的一些管道，有跟王爸爸这边取得联系哦。他觉得他想要去等到枪决可能执行过后，再来谈论这整件事情。他担心可能在枪决执行之前去受访，或许会影响到枪决的结果啦，所以他婉拒了我们的一个邀约。但他心心念念的还是想着能够赶快执行枪决就好了。他觉得没有执行枪决，他都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老婆跟小孩，自己愧对他们啦。如果他身为一个爸爸，身为一个丈夫，没有做好他活下来的人该做的事情。
王爸本身啊，他本身的一个殷实的人啊，对于他没有办法保护他的妻女的部分耿耿于怀，所以他也是念之在之啊，一定要看到整个案件啊，依照法律的执行，实行执行来做一个做后续。他也立下一个愿望啊，等到执行了以后啊，他才要去上香啊，再告慰他的妻女啊。这个愿望还没执行之前啊，他心中一直的很大的遗憾。
公开受访的时候他有讲过了，他说像郑捷判死哦，判死那么快，判死之后马上就枪决了，像我们就没有。他说他这个仇一定要报。大家谈死刑可能各自有各自的看法嘛，有些人主张执行死刑，有人主张废死，可能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可是对被害者像王爸爸他们来讲哦，是他们自己最期盼的，就是能够告慰他的已经死亡的妻女啦。对啊，他觉得能做的就只有这件事情，你判了就要去执行，而不是判了去关在牢里面，那跟没判有什么差别呢？
依照我们常理来判断呢，真的是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大了，他也是期盼的依法执法，判了就要执行，他的坚持就是这个固定的坚持而已，没有其他的多方的一个什么政治是非的，什么一个什么远大理想，他只寻求说他要一个平时的公道。
或许目前的整个政府的态势就是没有要去执行死刑嘛，然后也可能在判死上不太去判死了。黄林凯会不会执行死刑这整件事情，包含释宪的整个通过，就是我相信听众们都还是可以再持续去关注一下后续的整个发展的。好，那也谢谢明福哥愿意替我们来探讨这整个黄林凯杀人案的整个始末，也谢谢明福哥的分享。
嗯，好，谢谢各位听众。
接下来到听众时间，第一位听众是郭郭六八，他说每周等待更新的我，无意中听到案发现场， 开始爱上，一下子就听完全部。上一周呢，听完浩浩的案子，觉得很不舍。那些人呢，真的是魔鬼。姑姑还要听他们陈述过程的煎熬，真的很坚强。无法想象呢，姑姑是怎么走过来的。谢谢姑姑化悲愤为力量，为许多弱势发声。真的很难想象哦，姑姑是怎么熬过来的，就是还愿意这样子替这些家属们去发声，然后其实听他讲，你就会知道说，我们所感受到的可能就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了。那他在被这些网友啊围剿啦，然后这些网络酸民啊不断的去讲他的时候，觉得那些感触，我觉得是真的是外人很难懂啦，真的很难懂，真的很敬佩姑姑。那也谢谢姑姑化悲愤为力量，为这些孩子到现在都还不断的在努力。好，下一位听众叫 LILILI0610， 说太好听了，给我五个星星这样子。听了妈妈嘴后就欲罢不能了，期待正节小灯泡之类的，也希望能请心理医生来解析这些犯罪人的原生家庭，像台大宅男之类的案件。家庭看似都幸福美满，但为什么孩子是这样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能够避免不幸？像一些这种特殊的案件哦，就是这么重大，然后大家都很在敲门的案件，我不会希望说就只谈案件经过而已，我会希望，能够去请到相关的精神鉴定报告的医生们来愿意节目里面去谈谈看他对这些凶手他们的看法是什么，然后去解析这样子。对，我会希望去做到这一块，请听众们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去努力看看，然后或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结果。好，下一位叫做 German Beginner， 感觉是个老听众哦。他说唯二检警最佳拍档，说检察官的使命感呢，加上养鸡哥的正义还有幽默感，描述案件过程不那么沉重，又不陷入呢当时过于恐惧的情境，又能够去了解案情哦。可以多请这两位最佳伙伴多分享其他案件的话，相信会很棒。我也很喜欢松哥跟养鸡哥那几集哦， Q 妈也很喜欢，所以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都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有使命感哦，跟这种正义感才能够把这个案件办得水落石出哦。对，那有机会的话或许还能够再请他们来多聊聊看他们所侦办的案件。好，下一位叫做阿里不要，他说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谢谢你陪伴我的上班时间，边听你的节目呢当个快乐的薪水小偷。听了浩浩那一集呢，真的边听边哭，那么小的生命活活的虐死。我还特别去找了浩浩姑姑的 FB， 她真的像女超人。我们在过生活的时候呢，不知道社会哪一个角落可能上演着多悲伤的事。谢谢你用心做节目，会一直支持着你的。好，谢谢这一位阿里不要。真的浩浩姑姑说他像女超人，我觉得不为过，他心理素质真的非常强大，到现在呢都还一直为这些弱势团体啊，或者是这些恶劣的案件一直不断的在努力哦。我觉得像这些社会上啊 的某些角落上演着多悲伤的事情，我觉得一直是不停的在上演的，只不过我们有没有看到而已。我自己其实是比较悲观的啦，我觉得可能是个性或者是身份使然哦，觉得公益跟正理不一定会来到。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能做的就只是尽可能的让这些受害者家属尽可能还原他们一个公道。但有时候公益跟正理或许永远并不会来到哦。有些人会认为说正义可能只是迟到不会晚到，我并不是这样认为哦。台湾那么多冤案到现在都还是没办法水落石出，那有些家属们永远就等不到一个真相。那些人呢，你觉得他们真的会因为这些犯了这些案子之后心里面被责难吗？或许不会啊，或许他们就是冷酷的杀手啊。他们犯了这些案子之后可能 拿了一笔钱，不知道在哪边逍遥也说不定啊。或许他们只是放完这些案子之后，心里面反而是有得到他们心里面的那些快感的、哦。我觉得说不定什么时候可以再干一笔之类的。就是我们没办法去想象他们的那种心境，你知道吗？不知道说能不能透过我们的节目啦，然后去推动一些让这些冤案或许某一天会被重视啊，这些悲伤的事情，然后透过我们的节目让这些悲伤的事情慢慢的能够去减少，让慢慢的去杜绝，然后让冤案或许有重启的可能。如果有可能的话啦，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这一步、自己的理想啦。好，那谢谢这一位阿里不要。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脸书以及 Instagram 搜寻我在案发现场，就可以追踪我们，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头聊聊，给我们建议。各处里面的上按下订阅跟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如果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我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也跪求听众们推荐给上方的好友，一起来听听看我们聊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